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阳。举世瞩目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虽然落下帷幕，但是这次阅兵所引发的讨论仍在持续。这次阅兵是否达到了对内提振民族自豪感、对外扬国威的目标？它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是否也掀起了民粹主义情绪？这个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习近平登基大典的阅兵，是否使他的权力进一步得以巩固？那么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一位是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也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欢迎各位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奎德博士，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就是从美国的这个中国观察人士对这次阅兵的这个分析来看，哈，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次阅兵是就是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已经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国的中共的专家白邦瑞，这个 Michael Pillsbury， 他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谈到，他认为就是说这次阅兵是一大成功，是就是他认为习近平上任3年就建立了与毛泽东几乎一样的一个政治权威。我们看到那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评论文章也认为，就是说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成功的把他塑造为一个中国的新的强人。然后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抗战胜利这个阅兵成功的使他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使他成为习近平个人的一个胜利。您怎么看待美国这些观察人士对这个阅兵的这样的一个解析？
我觉得这些观察人士的看法有点表面化，这有一部分我相信习近平这次阅兵是达到了部分的目标，特别是对中国底层民众来说，对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的群众来说是有一部分这个目标。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有点不同。我的看法是，这次阅兵恐怕如果是说是习近平有足够的智力的话，恐怕在这个阅兵的前夕他已经感到这次阅兵对他来说并不是非常大的好事了，也就是说他恐怕有点后悔之意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觉得回过头来，如果是从这个阅兵的前夕发生的事件来看，阅兵是在早就年初就定了的，
是
从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从这个阅兵最后他所邀请的客人最后达到的客人的最后的情况来看，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都不能说这次阅兵习近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得到了他的很大的满意。只不过这阅兵没有出重大的事故，但是在一系列这方面，第一个就参加的国家来说，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没有参与这个阅兵，抵制这个阅兵，所以这种穷兵黩武的这种阅兵式，这种类似于法西斯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这样一种阅兵式，受到了一般的西方国家的抵制。同时由于在中国在南海这些的进攻性的态势，所以大家也不宜来参加这个，使得中国的外交态势、外交孤立的态势昭然天下。第二点，从他的阅兵本身就是一个，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国家，所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阅兵来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也就是说他既非抗战的主体，也不是受降的政府，所以这次阅兵从长远历史来看，他可能成为一个历史的笑话。第三，因为高调的阅兵促使中国民众去探索抗战的真相，结果发现起码对大多数受中共教育的听众来，就是公众来说，大吃一惊，觉得看见了抗战的主体，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既非抗战的主要力量，而是国民政府，当时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成为抗战力量。也就是说本来你不阅兵这个事情还可以阴暗的悄悄的掩盖过去，照过去的教科书的说法，一旦阅兵，一旦大声的宣称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大家就要去探索历史真相。一探索历史真相，反而使得中共的合法性、中共的那个历史面子受到了很大的污染、尴尬。所以从各个这个方面来看，包括阅兵前夕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股市连续下跌，政府救市失败， 然后是天津大爆炸，至今还不知道真相。所以一系列这情况使得全球来关注中国的话，反而是习近平觉得是相当尴尬的事情。所以说阅兵我觉得并不一定是达到了他的真正的目的。
好，胡平先生，您认为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了吗？
我同意刚才奎哥先生的一些看法。当我们谈到他是否达到习近平的目的，那我们当首先就弄清楚他本来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本来这个九三抗战胜利日，中共历来是不重视的，唯独今年是这个是破例，那不但举行这个空前规模的阅兵式，而且全国放假一天，这种规格是空前的，很可能也绝后了。那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做？那么我想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等不及到2019年，这个建国这个70周年大庆，所以他迫不及待的希望有这么有一个场合，来这个演一台大戏。那么通过这场大戏呢，一方面是扬国威，另外也通过这场大戏呢，确立他在今日中共的这种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啊。那么你从这个正因为过去中共其实为什么对九三这个纪念日并不大张旗鼓的这个纪念啊，就因为他们知道清楚，共产党在抗战中顶多是个配角，而现在呢，习近平要把这台就因为想利用这个日子来这个变成他的一个嘉年礼，所以把这个日子那个大肆庆祝，反而就像陈贵德先生刚才谈到，反而激起了人们对抗战真相的这个探寻。就是就这一点而言呢，这个日子对选择这么一个日子，那显然是它的效果我想它是适得其反的啊。另一方面呢，当然这我们要看这习近平本身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他也宣布裁军30万，表示这个中共是这个爱好和平的啊。但是呢，我想每个看过这个阅兵的人都会感到呢，实际上这个中共是在显示他的这个他是在耀武扬威，是在这个表示与显示出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也表明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这个韬光养晦政策是已经过期作废。不过你要如果说习近平本来也不想扮演一个和平天使，就是想显示他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其造成一种威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如果他本来目的是想表示他和平，那当然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好，吴彦超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阅兵？您认为习近平成功的塑造了他是中国的新的强人这个形象吗？
我想他在展示个人集权成效方面，他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并且他在建立这个党和军队对他的效忠方面，我想他也达到了他的效力，并且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实也是因为他这一次的行为，展示了一定的那个刺激的作用。例如我们看到在曼谷机场中国游客唱国歌维权，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这种个人的集权在当下的整个大环境当中，对他个人形象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这个其实反倒值得深思。如果在整个经济的成长期，或者整个社会往好的方向良性发展的时候，个人集权有助于他个人形象的提升，但是当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进入下滑的轨道，特别是像股市救市不成功，像天津大爆炸这些背景叠加之后，这种个人集权反倒会不会让民间产生其他的看法，例如把所有的负面的效应反而堆积到他个人身上。我想这可以反过来去解释他为什么在阅兵上满脸愁容，基本上没有任何放松的表情。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阅兵后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也可以反过来佐证，例如包括像唐山市，一个市因为阅兵就产生了过100亿的经济损失。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这种经济的损失，因为工作机会的丧失，反而会是更强烈的感受，而民族主义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药剂。
好， 我们刚才从整体上来分析了这个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次阅兵所达到的这个对内对外的这些目标哈。那我们知道这次阅兵很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前中共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曾庆红、李鹏全部都在这个天安门城楼的阅兵这个观礼台上出场了哈。那么这个我看到中国的观察人士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就是说这些人出来说明这个中国的政治老人的影响犹在，习近平的权力仍然是受在党内的权力至少仍然受到制约，也有人认为说这个阅兵其实就是习近平的登基大典，那么这些中共元老的出场只不过是任凭他摆布的棋子而已哈，就是为他捧场的。陈维德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把这个中国的政治老人这次全部出场看成是习近平的棋子这个说法没有太强的那个说服力，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知道已经非常明确，包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已经对江泽民包括对曾庆红特别是曾庆红已经非常明显的，而且对江泽民也是有警告说是人一走茶就必须要凉，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人走了茶仍然很烫，大家都上来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自己在舆论上你并不是说先前舆论传出就是对这些事不在乎，对老人干政不在乎，对我是有宽宏大量的，他不是这样一个表态，他之前的表态是一种不容有任何人有权威或者来指手画脚或者来帮分享我的权威这样的架势，而这是恰恰是所有的政治老人上台而且个个都是好像趾高气扬的，而独独习近平本人是显得大家知道这个表情是非常说不出来的，非常的郁闷的一个表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大的事，我觉得说明他过去的所谓的集权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受到了某种制约，也就是说这个拳头还没有结束，往下恐怕还有更多的戏要演。同时还有一点是我还是想补充一点是这次阅兵他和普京那个互换大家参与阅兵的这个典礼啊，
对，
实际上是强化了整个全球对于所谓重新开展冷战，所谓中俄两国又联手起来对抗西方，这是个轴心同盟来对抗牺牲的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同盟这样一个态势，而习近平本来恐怕先是没有过去是没有想这样想的，想淡化这个冷战的色彩，但是由于他在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包括他和普京的这样一种被迫的政治牵手，使得这样一种所谓的冷战的重新的符号化重新的回光返照也是对这个政权并没有好处的。
是提到这个习近平跟普京，我们看到他们就中国领导人走出这个城楼观看的时候，普京甚至差不多跟习近平是在同一个位置，甚至好像角度来看甚至有点更前的这样的一个。好，胡云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这个您怎么看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还看到有张照片习近平跟这个江泽民在那儿交谈好像甚欢，旁边的胡锦涛其实表情还是相当的郁郁寡欢，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对刚才这个问题？
我想除了刚才奎哥提到之外呢，那还有一个最近的一个动态，就是张震去世，那么结果三代总书记都出席了葬礼，这个在过去也几乎是也是没有先例的，尤其是在不久之前，包括什么乔石啊这些去世，那江泽民本人都没有露面，那乔石的级别当然要比张震高多了，那么这里呢，你看出这个老人的出面不只是这一次阅兵式，在此后在一些本来他可以不需要出面的场合再次出现，那就说明这个此前像这个人民日报谈的这个人一走茶就凉这个说法实在是这个成了个问题，另外呢，我像刚才也提到也是，就当年这个普京搞阅兵式，那习近平跑去参加，这个还比较好理解。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搞阅兵式，他是希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那些元首也都能够出席。如果别人也都出席的话嘛，自然就无从显示所谓这个中俄联盟这个问题了。我想这个习近平本人也不希望造成给外人造成更多印象。可是偏偏这次他阅兵式呢，那西方国家一个都不来。这么一来呢，那当然，普京不但成了这个最重要的客人，也成了这个唯一重要的客人。这个凸显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一种中俄要和西方相对抗这么一种 给摆出这么种格局，这一点我想毫无疑问，不管习近平本人是不是有这个企图，但是至少在目前他并不希望人们得出这个印象，所以就这点来讲，这个问题来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大家注意的。
嗯，好，吴云超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元老齐聚这个天安门城楼观看这个阅兵这个安排？
那起码就是说明，就是说，习近平他本身想展示他个人的集权成效的时候，在这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受到大的折扣。就是说，他并没有像外界反映外界一般估计的那样，他通过整肃周永康，然后削弱了像江泽民的权威，那通过打击那个令完成削弱胡锦涛的讲那个。最核心的人是你原来想打的，事实上都没打的话，那你个人即使事实上个人的权威又从何树立？其实我想对国外的政治观察家，哪怕中国国内的普通民众来讲，我想这方面的观感都会蛮强烈的。
嗯，好的，陈国德博士，刚才这个吴云超之前提到了这个通过这次阅兵哈，提振了这个中国民族自豪感，还有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看到香港大公报说这次大阅兵振奋人心，绝非虚言。但是我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凝聚这个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你看它引发了很不少的这个民粹主义情绪。我们看到有一个事例，就是台湾的艺人范玮琪，因为在大阅兵那天晒他儿子的照片，结果引起很多的中国的网民的围攻哈，迫使他出来道歉。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官方所宣扬的这种爱国主义情绪，还有包括反日和反美的情绪，其实指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这就是说，就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你这样大打这种民族主义牌，会就是说，是不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他就是对你，而且他提出这个文章分析认为，就是说你在经济下滑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这种结合，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其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那么，对于在中国来说，这种组合尤其是危险的。您的看法？
但是我想中共当局他的想法是，在经济下滑、经济衰退，包括天津大爆炸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故层出不穷的发生的时候，打民粹主义这个牌可以转移视线。我想他们恐怕有这种考虑，而且从来都是这样的，越是在他们执政相当困难的时候，他觉得要把某种外国的压力、外国的那个所谓敌对力量，把这个东西来提升，这个是极权主义国家制造敌人，在这种时期后，敌人尤其重要，你必须要制造敌人。所以说这我们也看到，确实这次阅兵有所谓的民族主义飙升的这个现象，包括在各个节目，包括美国之音做的节目，这个听众的反应，所有的。只要是涉及民族主义，只要是把它提升到虚火的，在一般情况下，一般国民都不敢来说是抗拒这个潮流。同时，更加上这次阅兵，大家知道，习近平政权对一般的民间舆论压制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即使有不同的意见，国内有知识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据我所知，知识界的不同意见是相当主流的，但是他们都没办法发声了，在这个时候，所以说就选择民粹主义特别浩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恐怕是对中国的执政不利的。他往下走的话，要受到这个势力、这股民意或者这个情绪的牵扯。
嗯，好，吴云超先生，我知道您非常的这个跟踪中国网络的这个舆情哈，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次阅兵所掀起的这种民粹主义情绪？
这种很有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范奇伟他本身晒儿子的照片受到围攻，有学者也根据这些围攻。这个微博的样本做了分析，然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参与围攻者都是自发受到像以往的有关当局组织的那种自干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我们观察到网上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发生在微信朋友圈这种叫撕裂，这种撕裂表现在就是说有些响应国家号召或者说展现民族自豪感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头像换成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但另外有些人就是说，只要有人换了国旗，就马上把对方拉黑。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说，这恰恰是习近平要在当下鼓吹民族主义的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因。因为面对整个中国处在一个大撕裂的状况下，各阶层发生断裂的状况下，民族主义几乎是他最后能够凝聚共识的一个救命稻草。这个也能够在网上反映出这种两极的情绪，也能够反映出这次阅兵之后产生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说像刚才提到的曼谷游客唱中国国歌来维权的时候，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竟然说这种事情是丢丑，不仅丢了个人的丑，也有损国家的国格。所以这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好，胡斌先生，我们也看到就是阅兵之后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网络大 V 在，比如说他本来在微信上微博上要谈一个别的问题，但是之前会加上说祖国万岁，然后问说你们知不知道在哪有什么样的冰箱要买什么之类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当然是一种嘲讽，因为这种嘲讽它表面上不直接和这个当地的说法相冲突，因此呢，它就有比较高的安全度啊。另外呢，也正是因为相当一些人对这种表示都心领神会，所以呢，这种他也可以使这种做法呢造成很大的效应。
嗯，好，熊德博士，我们看到就这次阅兵上，很多人都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习近平作为整个中国的这个军委主席，在阅兵的时候行的是左手礼。那中国官方媒体后来试图也做出解释，就甚至提出一种叫做什么镜头的角度误区这样的一个说法。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在阅兵上行左手礼？
这个我同意很多人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他的一个失误，也就是说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说他本身这个阅兵他紧张，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别人也不敢叫他去训练，因为阅兵做了很多训练，所以才会这么好像非常整齐的。习近平别人不喊着，所以他这个整个动作是完全是他自己，是想可能是过去很早的时候李玉斌教过他一些东西，但是他恐怕他那个时候都忘了。所以说这个，但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我要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个明明的一个错误，没有人敢对习近平提出来，而且没有人说是当面纠正，或者说在他当面想办法设法补救，而且要圆谎，要做各种来解释，来和他遮掩，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就是所谓极权主义国家，我想在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就是美国也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你元首、首脑、总统做错了事情，马上就要很多人就当场就要提出来，或者说就要把什么纠正或者怎么样。但是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才使得这个他这个弄了11次之久，就说而且搞得非常的引起极大的荒谬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好，胡斌先生，我知道您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行左手礼，那可以说是不仅仅是这次阅兵，是大概是近代以来阅兵史上的一个最大的笑话。因为这个阅兵是本来就是一个仪式，它讲究的就是那么一些程序性的动作。那你想，这么千千万成千上万的人要做成千上万个动作，那其中恐怕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由所谓三军统帅这个行军礼这么一个动作了。结果偏偏是在这个动作上出了这个差错，也众目睽睽，全世界都看得这个一清二楚。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笑话。再想想这个，你想这件事儿就这么马马虎虎就混过去。刚才奎德也谈到了，你这种错误，你不但不认账不承认，反而呢还要逼着全国人都去演皇帝的新衣，当你去演皇不准说实话，这就当然就更是荒唐。另外还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因为习近平历来号称是这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据说他在吩咐手下人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说你做不好就要提头来见。那你可以想象，像行左手礼这种错误，如果发生在阅兵里的其他的这个将士身上，那又会怎么样？如果其他的将士在最重要的动作上出了差错，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恐怕被撤职都是轻的了。 而围攻这个线出现在习近平身上呢，那里居然就没有人一个人能吭一声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呢，那个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真是个相当重要。当然，我恐怕主要你看出来，整个在这个阅兵这个典礼中间，习近平给人感觉都是有点这个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反正神思恍惚，不像哪怕他，按说他的年龄比这个不要说比邓小平了，比江泽民、比胡锦涛他都还小，那至少原来这几个人在。行阅兵礼的时候呢，阅兵式的时候呢，至少还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比较庄严，比较这个全神贯注啊、而他整个给人一种这个脸部这个表情啊、这不是一个镜头两个镜头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恐怕不能不使人怀疑这背后是不是还有些什么这个一些问题啊、单单就这件事，这个行左手礼本身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大笑话。你看，我们就像邓小平当年84年那次阅兵式啊，你现在大家想起来，整个那次阅兵式的，你想起来是第一个镜头，那就是邓小平行军礼那个镜头嘛。所以这个动作是最重要的一个动作，而且他们在这个动作上出这种就是不可思议的错误。刚才奎德也谈到，可能他们原来没有练习，没有这个排演过。这个我想，他们之所以没有排演。肯定开始要求是整个阅兵式必须得万无一失，一点错误都不能出啊！为此扰民亲民多端那都在所不惜，而人们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居然在这种事情上会出错啊！而偏偏在这种事情出错了，而他这种这个整个给人那种感觉，在这种关键时刻，这个就是心不在焉这种状态，你就让人很担心了。你别忘了，中国是个核大国呀。那核电钮就在这个人手里头啊，你知道他遇到一些紧急情况，遇到一些要这个关键时刻，他会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都是让人不能担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不应该轻轻放过，而应该给予很高度的重视。
好，那温云超先生，我想就是让您有机会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就是怎么看习近平行左手礼的问题，还有就是大家刚提到的，为什么在这样重大的一个场合，先生为什么显得那么没有精神、疲惫不堪？
在我看来，显然就是说，这个行左手礼并不是官方所说的一个拍照角度，或者说只是习近平他举手跟大家打招呼这么一个动作，因为。同一个动作重复了11次之多，并且从他的手型来看，基本上是一个敬礼的动作，但是他刚刚好弄反了。这个恰恰就是说明刚才前两位老师也提到的，就是说这整个说明习近平处在一个高度的一个焦虑当中，这种焦虑让他在过往几十年当中本来应该成为常识的用右手敬礼，在突然那一天，我在确实上说是叫大脑短路了，就突然就懵了，然后把左手举起来，举了一次之后，后面觉得可能再换右手又不好，那可能就一直左手举下去。这种焦虑从何而来？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刚才大家也分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几点拢起来。第一就是说，阅兵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想法，例如台上的老人们都站在那里，另外一个只有20多个国家。重要国家只来了，没有达到他的万国来朝，并且阅兵之前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故或者是异常的现象，我想这个都是成为习近平他本身焦虑的一个原因。只有这种焦虑的情绪才会紧张的情绪才会让他在那个时候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刚才胡平老师也提到，就是说。那作为习近平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如果他连这种抗压性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对他寄予更多的期望？我想也还是包括知识界或者普通民众对他人抱有幻想的人，我想这一方面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好，我们现在接一接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我现在呢，我是老的民运人士了，是吧？但是我就怕这个敏感期啊，老把我带走。去年两回箱差点死了。这样我在北京西边的白石山上呢，养老、养鸡、养狗。我看到的呀，2日中午，这国宝就来了，国宝支队、国宝大队就来了，来的时候就把我控制起来了，让我到宾馆去喝酒。到3日下午4点才把我放出来。 这个我看着呀，这个大阅兵与这个国保人员，也就是警察和周围的宾馆的和我周围的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没有什么民粹什么的，他们根本就跟这有什么关系？那国保这个领导来的时候就说了，说呀、老孔啊，据说我们这国保要解散了，是吧？他们要把我们弄到新疆去跟恐怖分子要练枪法，说您能不能给领导说一说呢，把我留下来，是吧？我这个当时我就笑了，我说不会这么快，我说将来有可能，但是呢，我同意胡平的观点，习近平是否达到了目的呢？这要看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我家的狗都知道，人类的人那当然更知道了。不要忘记，习近平的女儿还在美国上学呢。
他已经回国了，对。好，孔先生
是
他已经回国，是对。好，孔先生，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抱歉。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个河南的李先生，我们待会儿再请嘉宾来对您提出的一个看法做出回答。河南的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我觉得咱们这个嘉宾说啊，说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在阅兵式上有些焦虑，我觉得这个焦虑可能是不是跟他反腐败有关系啊？因为这个反腐败呢，我觉得感觉是极大的增加了习近平的政治风险。他这个我感觉从这一点上看呢，习近平应该说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假如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像这样重拳的反腐，完全的稳稳当当干这一届就行了，就下来下一任该怎么地怎么地。但是中国的党内的反腐败呢，已经腐败程度已经到了非反不可的地步了，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肯定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假如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会这么重拳反腐。谢谢，再见。
谢谢河南李先生。我们再接一下广东的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啊，你好。啊，是这样子的啊，这次阅兵呢、三位嘉宾都做了很好的评述，但我的想法呢是这样，这个庆祝这个世界反法，其实这个胜利除了中国和俄国能够阅兵以外，你们西方国家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阅兵啊。不知道是你们不想阅兵呢，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阅兵呢，还是什么呢？啊，这个我想请三位嘉宾啊，在这个问题上啊，能够解读一下啊，是这样子的。
好，我想先请魏仁超先生来回答第一位这个听众孔先生提出的问题，就说中国没有什么民粹主义情绪这个问题。
不能这么讲，中国的民粹主义只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它只是跟其他的地方的民族主义不大一样。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不是基于个人的利益，而是基于政府的宣传。并且这些民族主义在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过程当中已经体现得非常强。更早包括对日本的一些抗议活动，我想这个都是大家能够观察得到，特别是像2005年全国超过20个城市发生反日的游行示威，我想这个都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体现。并且就是说这次像范奇伟本身没有在我或者没有关注阅兵招致围攻，也是可以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我想这一点民族主义在当下的一个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些人能够对未来起多大的影响，我个人当然就是说基本上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在基本上是个更准确来讲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让他们选择要在中国生活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在美国生活，而不一定会在中国生活。所以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虚假宣传上的一个不牢靠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我对山东孔先生刚才的一些说法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是他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在阅兵的时候被喝茶，我也想也就是我在广东的父母包括岳父岳母也是被当地有关部门的人喝茶，被约谈，要求我不要再对阅兵说三道四，要求我弘扬更多的正能量。我想我离开中国已经好几年了，竟然还有这样的待遇，我有点诚惶诚恐。
嗯，好，那我想请胡平先生来点评一下这个第二位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看法，就是习近平重拳反腐，说明他是一个不是自私的一个领导人，你怎么看？
我想照这么说，那我们也可以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证明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因为他本来可以就是安享尊荣，颐养天年，但是他要这个不惜这个花那么大的这个功夫去发动文化大革命，得罪那么多同僚，造成全国都不安宁，等等等等啊。那么当然，那这里其实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个即将统治者，他们考虑的倒不是简单的就是一般人所想的这个生活上的安逸啊，顺利啊，而是权势啊，而对是权力的追求，对权力的这个巩固。因此呢，提前统治者他们的这个所谓这个对自己的利益和对公众利益的考虑，特别是对什么叫自私，那可能和一般这个凡夫俗子、一般老百姓想到那种肯定就不一样啊。
好，
那么他们这种追求这个集权的人，都有一种这个亡命族的一种精神。在这种意义，他们是比较敢冒险的啊。那当然和一般所说的那胆小话是，那确实不一样。但是呢，你要说这个就不是自私，那当然就我想就。
好的，那陈文丽博士，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搞阅兵，就是抗战
这个
或者是反法西斯胜利的阅兵？
美国的国务院嘛，还是白宫的办公室的一个发言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我们庆祝胜利的方式。这是西方国，我从来没有看见美国的这样正步走的这个阅兵仪式这样的东西。是这个阅兵这个东西啊，特别是这种正步走的展示武力去耀武扬威这种阅兵，是从德国普鲁士到希特勒第三德国，到斯大林的苏联前苏联，然后到毛泽东中国，然后到北朝鲜，这样一个集权主义的一脉相承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民主国家的一种方式。
好的，那么受时间所限呢，有关
补充一句好吗？
好，请您尽量简短。
对，我想就像有个网友说的，说当年人家德国法西斯的希特勒阅兵，那沿街的阳台啊、窗户啊乃至楼顶上啊，群众都是可以观看的啊。那么有个网友就回复说幸好我们这次不许老百姓观看，否则就和法西斯一样了啊。他这话讽刺就说我们做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但是这里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法西斯，包括毛时代的这种极权主义，那叫真是就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他们很强调这个人民的地位，把人民捧得很高，而且强调领袖和人民是怎么样的水乳交融。而现在中国很不一样，他们也非常反对民粹主义，反对任何抬高民众的这种说法和做法。而且就像这次阅兵一样，他们在竭力的就拉开领袖所谓这个执政党。和一般群众的之间的距离啊，
好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和过去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点，
更深远了，
对，好，那么有关北京大阅兵的话题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时评人士魏云超先生、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普利斯顿。